数年之前，亚洲的担心之一是中国会要回英国的皇家殖民地香港。现在看起来，与此相反的事情出现了。在与香港一界之隔的深圳经济特区，来访者可能会有一个初步的印象。从经济上来讲，中国的某一块145平方英里的土地已经出租给资本主义的香港了。这不仅表现在深圳到处流行牛仔裤，还表现在港元被广泛接受，以及深圳可以从英国殖民地接收广播与电视节目。在投资中，大约15亿美元是由香港商人允诺的，多数新项目位于风景秀丽的大鹏湾，它是一座有高耸的办公楼与公寓楼的新城，是一个有处理19000吨船运能力的港口，还有两个高尔夫球场，再加上大约700家装配线工厂。除了与香港相隔17英里长的边界线，深圳还有6个边境检查站。有些事情颇有意味，特别是眼下在中国投资的香港商人中，有许多是过去从共产主义制度下逃离出来的人。在摧毁了自己的商业阶段之后，北京已经对海外中国企业家敞开了大门。在广州，外国的影响随处可见。沿珠江大坝，许多年轻人在闲逛、拥抱、亲吻。而在中国的其他许多地方，即使是比他们差得多的亲昵行为，也是要被禁止的。在许多场合，他们的衣着好像完全是从时髦的香港搬来的。一位经常光顾的西方游客说，2年以前看衣着就很容易将本地人与海外华人区分开，现在一般情况下是认不出来的。这种外国影响的某些方面着实使党的领导人感到紧张。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抵制从外面来的精神鸦片的宣传运动不断展开。当地报纸报道说，像走私、行贿、诈骗、挪用公款，甚至涉及色情这样的资产阶级犯罪，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比如上个月，1982年4月，在深圳特区的国家进出口公司的领导，被控非法进口价值500万美元的彩电、磁带和合适录音机。几周来，省当局已经公布了针对色情书刊的新的规定，开始了他们要求居民拆掉能接收香港电视节目的超高频天线的第三次运动。这些节目主要是美国进口片和多愁善感的广东方言肥皂剧。正在清除坏影响的努力已经在香港和广东引起担心，唯恐中国在对外贸易方面也会进行限制。中国官员说，不会。享有很高声望的南方日报的64岁的主编坚持认为，事实上，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没有变化。结果，与资产阶级影响所做的斗争可能会失败。比如说，架设超高频天线，尽管官方要求拆除这些广东到处都是的超高频天线，但有时当地居民在早晨拆掉天线，以免在白天被监察人员看到。然而到了晚上，正好是香港电视节目播出的黄金时间，绑着天线的竹竿子竖起来，重有使用。不时来访的变化。在1982年5月，对北京的一次正式访问中，美国副总统乔治·布什在欢迎他的宴会上举起了他的茅台酒杯，提议为中美之间的友好合作而干杯。他对苏联无耻的扩张主义深感遗憾，这是经常得到中国领导人赞许的批评。长期以来，他们主要关注的是莫斯科对霸权的追求，这次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祝酒词 并未博得中国领导人的反苏回应。当他们回敬时，根本没有谈到苏联，而是谈到解决台湾军售问题的需要，但总体上驱散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乌云。自那以后，在与美国或其他国家到访者的讨论中，同样不再提中国对苏联的关注这个问题。带了一封信到中国来，传递里根总统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承诺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和布什得到了同样的接待。索马里副总统侯赛因·库尔米尔·阿弗拉汗，他的国家在与以苏联为后台的埃塞俄比亚的战斗中得到美国的有力支持，在北京得到的不是对反苏联的赞许，而是领教了一番有关美苏武器竞赛的危险性的说法。当中国总理赵紫阳六月初访问东京时，情况大致相同。在公开场合，赵紫阳至少没有沿用北京关于苏联威胁的原有路线，相反，他抓住机会谴责两个超级大国的巨大武库。赵主张两者都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因此，北京一再重复的有关苏联作为超级大国构成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胁的谴责，已经被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批评所替代了。中国发言人最近谴责说，国际上从中东到弗兰克群岛的巨变都是以超级大国的争夺为背景的，更有甚者，像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和美国是只纸老虎等自十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就被埋葬的一些老的反美口号，已再次悄然潜入政治词汇中。这种变化使中国问题观察家感到迷惑不解。毫无疑问，由于东面从乌苏里江到黑龙江，西面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在新疆一线，苏联沿中国边界保持巨大的军事存在，而且莫斯科通过其代理国越南在印度支那推行冒险主义，中国仍然认为苏联是其主要威胁。相比之下，美国对中国几乎不构成威胁。与卡特政府的6亿美元相比，今年华盛顿对台军售额只有6000万美元，绝大部分是零部件。于是乎，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为什么北京将两个超级大国相提并论？一个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意识到，在世界看来，他们与美国的关系过于密切。他们用像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论坛上批评美国和反对美国这种方式，以凸显自己更为独立自主的地位。在联合国，中国阻止了得到美国支持的秘书长科尔特·瓦尔德内尔的连选连任，同时作为超级大国玩弄的三角游戏中力量最弱的一方，北京似乎在寻求增加其杠杆作用的战略。另外，北京政府明显对里根政府的真实意图不太清楚。在北京看来，卡特政府之后，美国对外政策在声调与方向上的剧烈变化，证明了其不可预见性。至少从长远来看是这样的。中国同时怀疑，里根总统尽管很少提到，但他可能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比苏联共产党更为重要。与此相悖的是，里根狂热的反苏立场可能对北京有所帮助，因为美国总统已经抢先说出了那个问题。中国感觉到可以减弱他们自己的反苏声音，并继续移向其他问题。在北京，似乎出现了对20世纪50年代的怀旧之情，那是不结盟国家的万隆会议的时代。在万隆会议上，晚到的周恩来总理机智地使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力量与友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用抨击两个超级大国的方法，北京希望恢复它在第三世界中的一些特权。一位在中国首都的西方外交官评述说，第三世界是北京的天然选区。苏联已经注意到北京在遣词用语上的变化，并尽其所能来利用它。三个月前，在塔什干的一次讲话中，苏联主席勃列日涅夫呼吁中苏两国进行会谈，以促进双边关系。五月，《真理报》上一篇明显留有政治局痕迹的文章强调，苏联与美国不同，从来没有支持过两个中国的政策。低级别外交接触已经展开。上周，莫斯科16年以来第一次宣布，苏联运动员将在本周参加北京的田径比赛。中国人对此心知肚明，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但是远离美国并不一定意味着更接近苏联，因为第一，各种问题，主要是使北京和莫斯科分裂的边界问题，离解决还相距甚远。另一点，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是经济增长。北京意识到莫斯科无法提供中国所需的如此雄心勃勃的技术与经济援助，而美国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尽管中国采取迂回战术，重提纸老虎的老调，但透过表面，中国对美政策本质上未变。展望2001年，在1982年9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召开第十届代表大会时，常见的毛泽东画像不见了，以前写着阶级斗争和世界革命的标语也消失了，没有乐队演奏东方红。相反，这次自1977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召开的代表大会，正如67岁的主席胡耀邦告诉1700名代表，党已经完全打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束缚。邓小平在向代表们问候时，称早前几天的会议是党自1945年七大以来最重要的会议。那次会议确定了毛不可置疑的领导地位。邓允诺继续坚持中国已经在过去四年里一直致力于的开放政策。他说，我们应该向外国学习，吸收他们的经验。邓也同时列举了中国的传统警告，必须坚决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绝不允许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国家蔓延。自从毛去世后，邓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邓要求代表大会修改党的章程，邓将加强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的权力。对于老一代领导人，包括邓小平自己和副主席叶剑英元帅，邓希望党能够产生出一个新的由老政治家组成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以指导胡和这一代新领导人。假如邓成功了，一个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层便可顺利移交过渡。在对代表们四个小时的报告中，胡宣布中国在20世纪剩余时间内的首要任务是经济现代化。他充满信心地提出，到200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 1.4 万亿美元。美国目前的国民生产总值是 2.9 万亿美元。尽管中国的经济制度仍将保持社会主义，胡提倡更多的依靠外国技术和市场机制。一个叫做责任制的资本主义概念，已经允许农民们用做额外的工作来挣更多的钱，允许农民保留或出售分配额以外的产品。通过引用对这个方案的广泛支持，他呼吁继续坚持这个政策。修改党章，经过一致表决，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1700名代表，1982年9月通过了一部新章程，他废除了党主席这个职务。毛一直到1976年去世时，位居这个位置长达31年。强调集体领导的概念，党的首脑除了总书记之外，没有更为耀眼的头衔，由邓小平谨慎地起草。新章程规定，用一种明显有别于毛的方式，不允许任何领导人独断地决定任何事情，或者将自身凌驾于党的组织之上。新的党章为中国年轻一代的权力过渡奠定了基础。为了加速这一进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172名成员的中央顾问委员会。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一些上了年纪的领导人退休的地方。同时，在一场旨在清除党内腐败与无能以及不同政见分子的运动中，所有390万党员必须一一甄别，以重新确定他们的党员身份。为了确立对党内整顿的支持，呼吁推动年轻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干部到党的岗位上来。85岁的叶剑英元帅引用了一句唐诗：雏凤青于老凤生，提醒代表大会要大胆选拔年轻干部。在胡的报告中，去掉了平常对苏联是世界和平最大威胁的谴责。相反，胡将苏联和美国相提并论，称美苏都是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与美国的关系仍然笼罩在台湾问题的说法之下。胡说，他抨击苏联在中国边界地区集结重兵和对越南侵略柬埔寨的援助。他说，苏联已经向北京提出一些试探性建议，提出一个中苏紧张关系缓和的前景。这些天，为了与更为实用的党的理论相符合，新党章删去了意识形态中心原则，以阶级斗争为纲。相反，新文件宣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之间的矛盾。香港人的焦虑。香港对与中国在一起的未来感到了焦虑不安。在一位香港商人金致的山顶家中，晚宴已经准备好了。香港在远处山底灯光闪烁，它的嘈杂之音也淹没在仲夏柔和的夜色之中。鲨鱼翅汤之后是风味对虾和蒸椰菜。在水晶杯的碰击声和筷子的磕碰声中，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首要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香港公民使用的将是什么护照？流通的货币是什么？一个人怎么做生意？各种意见在桌子上你来我往，但清晰的思路很快就变得混乱。假如中国真的接替香港，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在桌上的人都已经做了随时移民海外的计划。当问及一位中国妇女，她是否有永久居留美国所必备的绿卡时，她答道：我有一个绿卡，而我的正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也会在几年之内符合拿绿卡的条件。在九龙一家女性服装生产厂，36岁的王希红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她正在裁剪准备启程运往美国市场的外衣。她已经在服装制造业工作了20年，并攒起了足够的钱来为她的妻子和3个孩子买一套小房子。但她的年轻同事们的欲望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衣橱上的辛苦劳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提出，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收回香港，他们将去投奔美国的亲戚。 相反，王认为除了接受所有即将到来的一切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变化的前景烦恼不已。在香港，金钱的压力很大，他说，但我对这种社会感到满意。这里你可以挣到钱，你能攒到钱。